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Yeah.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8，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月文，这里是留学进行时。今天是5月12日，星期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母亲节。在这里呢，祝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节日快乐，平安幸福。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每期呢，我会邀请1到2位嘉宾到我的直播间，聊聊他们的留学故事，分享留学生活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呢是嘉宾采访，然后是讲一讲说应景的一些话题，还有一个呢是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我们节目的网站呢，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进行在线的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顾也可以登录网站去浏览或者下载。除此之外呢，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还有我们的留学进行时的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凡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任何环节的朋友们呢，都可以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给我们留言，或者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蒋月文@ChineseRadioNetwork.com。好的，非常高兴呢，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两位来自哥大心理学专业的同学，他们分别是郭宇阳和牛国文同学。那么首先请他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好，我是郭宇阳。
大家好，我是牛国文。
哎呦，声音很甜啊，很酥啊。两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现在有一个我看不到脸了，哎，被这个电脑屏幕挡住了。两位美女都是哥大心理学已经毕业半年的学生。那么我们首先对你们做一个小小的采访，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呢请来了一个也是来自哥大心理学，不过他的专业当时应该是 counseling， 是咨询方面的心理学，他的那个中文叫什么？
咨询心理学。
叫咨询心理学，对。所以他当时给我们讲的更多是就是临床或者说在他的实践中的一些感悟。那么我想知道你们心理学是博大精深啊，据我了解好像有什么发展心理学啊，认知心理学啊，还有什么咨询心理学，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组织心理学哈，就你们相对而言应该是更专业，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美国研究生这个领域心理学的分支，或者说他们各个学校大概是怎么样分类的呢？不用谦让，
好，
宇阳先说。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认识到的心理学，其实是不光是 counseling， 就是咨询心理学，但这个是国内主要大众认识的。
是不是国内的心理学专业主要还是往咨询这方面去学习发展的？
对，
不像美国分得这么细。
细，对，因为美国的心理专业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
就美国这方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
对，
但国内心理学可能
刚起步。
刚起步。
对，然后解决的首要的问题主要是人类的社会压力、焦虑，然后主要就是咨询。对，平常大家就是有一个stereotype， 认为听到你说学心理的呀，就是
给人做咨询的，
对，然后就是聊天的，然后
就聊天的，对
对，然后就说你猜我现在想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就看出来我想的是什么？
那有点大仙的感觉啊。
对对。然后其实心理学还有很多，然后有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还有criminal psychology 犯罪心理学，还有 cognitive psychology
认知
心
理学，
对。然后有一些是为学术做准备做研究，然后有一些其实就是职业方面的，像咨询心理学。
这些心理学的话在美国是不是研究生阶段才有的？之前本科应该没有心理学的吧？
本科也是有心理学专业的，
但是分支没有分的这么
细，就是也是跟国内差不多，就是就比较 general 的一种。
国内的话本科会比较 general， 一般都是就是像我本科时候学的话，就会所有的心理学我都要学，就是像他有的课就是像咨询心理学、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啊、管理心理学、什么广告心理学，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学，
就每一个可能都蜻蜓点水，
每个都会涉及到一些，但是
没有那么深入。
对，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会有就是更细的分支。
美国的本科你们所知他的心理学有分很细吗？还是说也是跟中国国内差不多的？
我之前有问过就是其他在美国学过就是本科的那个同学，他们也是基本上还是都是很 general 的，就是什么都会学一些，然后没有很细的，因为你要就是把所有的方向都研究，就是 大概的了解一下，可能才会知道自己对哪方面是最感兴趣的，然后可能会在研究生的阶段选择自己会感最感兴趣的那个方向。
所以国文我知道你本科就是读的心理，那么你研究生选择了发展心理学这个分支、是因为你在之前就有了解，就是你会对它感兴趣，是会是适合你的这个方向。
我之所以会选发展心理学是，其实我有那个比较纠结，就是要不要选择咨询这个方向。然后但是在我申请的时候，一个是因为国外的咨询就是比较稍微难申一些，然后而且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做这个咨询，因为每天都要面对一些不好的事情，
是是，让必须自己非常有非常强大的心理的力量去控制这些负面的情绪，才可以去当一个合格的咨询师。
对对，但是就是如果发展的话，可能会可能跟小朋友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然后会觉得好像稍微轻松一些，所以就是选了这个方向。而且就是因为它比较偏教育，一般都是在教育学院里，所以会比较好申请。
那宇阳同学呢，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宇阳同学那你本科我知道你不是学心理的，你是学的英语，那你怎么会想到说来美国读发展心理学这个专业呢？
想来美国其实当时是为了不想在国内读研究生，因为国内要考政治，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背，然后我一个同学当时听了一个讲座，然后就说要读学国内的硕士，然后我听完以后立马做决定我要去美国。然后读心理其实我是其实是想 figure out 自己的那个心理，对，然后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哦，你读这专业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
对，更好的了解自己。然后当时我申请了，其实我学英语我更有把握的是申请了那个
教育，
对 TESOL， 然后教英语嘛。但是然后我也找了中介，然后中介就帮我申了，因为我当时就是为了出国，然后他说这个最有把握。
你这个出国的目的好单纯啊，就是为了出国而出国。
很单纯，但是当时的时候我有跟我妈说我要申心理，因为我就很幸运很巧的是找到了那个 TC 的心理专业。
但是你好像只申了这一所心理，是不是？
我就申了这一所。然后当时我妈也没有同意，她说什么心理啊，然后什么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人才是心理的。然后对，她
能这样说，那让国文情何以堪。
对，父母那一辈的了解的还是不多。然后当时我就是也是很拗嘛，然后就不听她的，然后就她说不要生，我说 OK。然后但是我背着他然后还是生了，然后生了以后然后也
你妈有没有在听？
她应该没有听。然后我
回去给不给她听？
不给她听。对，然后生完以后最后拿到了一个是英语，是那个 UPenn 的英语专业，然后给了奖学金和那个哥大的心理。然后我跟我妈说我生了，你虽然你没同意，然后哥大也不错。然后她后来一看哥大
牌子好，
对，牌子好，然后说心里他也问了一些人，觉得还是有前景的。
对，而且据我了解，毕竟在国内现在心理学刚刚起步嘛，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你们要是回国的话，肯定应该是能够成为心理学的一代弄潮儿的。
对对，赶上那个潮流。
是是是。那么美国的心理学的硕士对你在本科的时候你申请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比如说需要你哪方面的经验啊，比如说实习方面，还是说只要你有这方面的兴趣就可以了？
我个人来说我的心理经验心理学学的经验好像没有，因为我没有上什么心理学的课，但是我有参加一个心理社团，然后后来为了申请，然后我也找了一个那个 counseling 的那个 workshop， 还有那个practice 就是实习，然后让他们给我写了推荐信，然后就是为了申请，然后也是感兴趣，然后在 PS 里面写的就是很 passionate。 然后对，
那你有没有在你 PS 里面写说我想了解自己的心理问题？
有啊，因为你的 PS 要写得很 personal，
很真实，
对，然后让他看到你的独特的地方嘛。然后当时也就申到了，但是我想说可能是神召唤我来的。
你还是终于憋不住了是吗？
对，
国文。
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特别特殊的要求，因为 就是我自己在这边上课的话，我会发现就是他一开始的那些课程，比如说像那个研究方向啊，或者是一些不管是认知还是什么的，它都是从那个最基础的部分开始讲起的，就是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其实你都是可以听懂的。然后就是如果像国内的那个我的很多研究生的同学的话，会发现他们就是学的很多东西要其实比我要深得多，尤其是像统计啊专业学术这方面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特别严格的以前有什么背景的这种要求，
只要有热情就可以了。
对。
好，那你们现在也是毕业将近半年了，那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是本来是要读 PhD， 然后上一年经过几番周折也是申了，但是申的学校都太好了Harvard 什么 Princeton Yale
都是常春藤啊。
对，然后没有申到，不过我还是不愿意放弃，应该会再试一次。
那你觉得从你之前的申请的经验中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还要再加强的地方是什么？
加强的地方，因为我有去问导师嘛，然后老师就说你
可能研究还不够。
对，一方面经验不够，就是 prepare 还需要更多，就是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然后但是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 purpose 写的不够
不够深入。
对，深入，因为你 PhD 是要 narrow down，
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细的一个方向。
对，越往上其实学的点越小，你要具体到 question， 你的那个 research question
到底想研究什么。
对，然后就是这我应该更清晰。对，
国文同学呢？
我是一直在那个实习。
在什么地方实习？
在一个算是 mental health 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在做就是精神健康方面的恢复，这种就是其实跟 developmental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还是
可能偏咨询，
有一点偏临床。对，因为我在这边就是他这个 program 选课还是比较那个灵活的，所以你可以选很多就是咨询和临床方面的课。然后呢在就是接触的比较多以后，还是发现比较有兴趣，所以就是找了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实习。然后就是他们主要就是也是服务华人社区，但是他们是一些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的就是精神问题的人。然后他们就是有大部分人都是有进过医院啊，然后就是出来之后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回到这个社会里，所以就是会参加这样一个 program， 就是帮助他们的精神恢复，然后更好的就是回到他们的
家人身边，
从前的生活中去。
所以说你接触的这些人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的。
可以这么说。
那你跟他们在一起，你有没有因此而抑郁呢？
没
有。被吸收正能量？没有。
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很单纯很直接，他们就是喜欢什么就会直接跟你说，不喜欢什么也会直接跟你说，可能反而觉得跟所谓的正常人比起来更喜欢跟他们接触。
因为他们没有戴着一个面具。
对对，因为
他们更真实。
对，都是很真实的人。
挺好的，我觉得学心理学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可以是帮助人，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人。有点像慈善工作了，我觉得。OK， 那我们节目先小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听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放了一首比较欢快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啊。那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一个非常俏皮的歌，是来自阿牛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蒜头2.1，马铃薯1.7，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1、2、3、4、5、6、7，擦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 三四五六七，擦出油烟迷，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答案写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6，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呢是5月12日星期日，也是母亲节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的请来两位非常可爱的美女宇阳和国文同学。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采访了一下他们在学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感受。在听了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母亲节啊。这个节日应该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也是有更多不一样的感触。那么我先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因为毕竟来美国将近2年了，我觉得离家越远反而跟父母之间的情感反而更深了。可能就是因为以前在家里的时候相聚的时候机会更多，那么很多摩擦啊，或者说争执或者一些小的事情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他们对我们的爱，或者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情感，在那些小事上面纠结，而没有去更多的好好的尽一份孝心。但是反而距离远了之后，觉得父母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们对我们付出的是多么的多，也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爱，所以让我们在留学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个精神支撑。我觉得每当我在异国他乡感到孤单或者说受到打击的时候，想想父母，我觉得就会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能够为了他们为我骄傲，为了他们为我自豪而去奋斗。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所以我们把话筒先交给国文和宇阳同学，聊聊你们对母亲节的话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吧。
我先来说，我今天早上给我妈打了个电话，然后还是很开心，然后她正好跟好多朋友在一起，然后就是听到我的电话就特别开心，然后因为在朋友面前其实还是可以炫耀的，哦，我妞在外国，然后还记得给我打电话，因为这原来不是我特别在意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礼节啊，然后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妈妈就可以了，然后何必去表现，然后让别人知道。但是后来我发现爱一个人其实是应该去知道他的 need， 然后去满足他的 need， 然后对
需要啊，
对需要，对然后我就而且能真的就是关心他所在乎的东西，然后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也很开心。
对，我觉得美国人他们有的时候表达情感比较直接啊，经常会说什么打电话经常就会说 I love you 之类的，中国人的话可能更含蓄一点，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多去向我们爱的人去表达这样的情感，特别是对我们的父母，不能因为说含蓄啊，因为一些这个好面子啊而不去说，因为你不说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啊。这个说的有点那个什么但确实是这样，要多说多去表达才能让父母感到欣慰嘛。 那国文同学有没有什么想法？
觉得比较同意你刚才这个观点，就是在出国之后可能会觉得跟父母之间反而会
距离更近了，
有时候更近，因为一个是就是像之前说的吧，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你越是距离很近的话，越容易就是有各种争执啊，而且把那些就是不好的地方容易放大，然后而且我们就是越是面对和自己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就是耍脾气啊，这种任性，
对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他永远都不会离开
你，会包容
你，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会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对最亲近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在国外吧，然后可能会碰到一些很多不如意啊，就是不顺利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反而就是就是长大了嘛，可能会更了解其实父母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可能就是会更多的理解他们吧，
对，更多理解他们付出的艰辛和为了养育我们的付出的一些代价，
对对
对，越长大承受的东西越多，
对
啊。这首歌也蛮好听的，这首歌你们可能听不到，是满文军的《懂你》，他歌词说是把爱全给了我，把全世界给了我，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一个母亲一旦她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她的世界就是那个孩子了，她的自由，她的青春慢慢慢慢就被那个孩子所取代了，就不是说取代，是说为了他而放弃了更多的东西，所以我真的觉得母亲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在此一定要再次感谢一下我的妈妈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妈妈们，你们真的非常伟大。两位嘉宾啊，在我擦擦眼泪的同时你们还有什么
要
补充的？
补充一下，就是我在这里因为我妈妈应该不会听，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很爱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听啊？不想给她听是吗？事后录音可以放到网上的呀。
因为有讲到神，她是不太喜欢这方面。
那我把她卡了。
对，但是我想说我很爱她。
OK， 国文同学。
我就是属于比较含蓄的那种中国人，就是爱不爱这个东西我很难说出口，然后
我懂，
但是我还是就是很感谢自己的父母吧，而且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之前也有在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妈妈对我们的影响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刚才宇阳说到那一点我也特别同意，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就是父母的需求，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吧，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在需要父母，然后其实长大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就是限制我的自由啊，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很少有想到就是他们其实为我们就是牺牲了很多，他们可能为我们已经就是都没有自由，都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可能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去考虑他们，就是即使是就是很假的在取悦他们，这些也是要做的，
不能假，要真心。
对对，当然是很真心的。就是就是可能更多的考虑他们想要什么吧。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们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一个小小的礼物或者说一些言语的表达，对他们来说就真的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感动了，只不过他们可能碍于大人的这个面子没有表达出来，比如说我跟我爸妈每次说哎呀你们现在越来越年轻啦，这个皮肤保养得很好啊，或者说这个就是看上去很健康，他们听得都会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经常的去赞美他们，然后真心的去关心他们，其实真的是他们就觉得够了，就偶尔你或者忙的时候你也给他们发一个比如说信息啊，告诉他们你自己的事情，他们就真的很开心了。好，说完这个沉重的话题，我想聊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就昨天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帖子，就是对比爸爸和妈妈的，然后就发现妈妈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一般一个孩子对妈妈会说我饿了，我病了，我们今晚吃什么，能给我买点吃的吗，能借我点钱吗，我能出去玩吗，我渴，我的那件什么什么衣服在哪儿，我病了，这都是对妈妈说的。那你们猜他对爸爸说的是什么，只有一句话。
我妈呢。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妈妈做饭会做一个非常就是丰盛的一桌菜啊，那爸爸做饭一般都是打个电话说肯德基你好，我要一个全家桶。然后比如说问妈妈我今晚能出去吗，妈妈一般都会问很多，说啊你去哪儿啊，跟谁出去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但跟爸爸说我今晚能出去吗，爸爸就只有三个字，猜一下，
你去吧。
之类的，爸爸会说好，拜拜。 对，这也是男人跟女人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过不管怎么说，妈妈和爸爸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一样爱你。OK， 那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那么之前听了一首阿牛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曲，是一个比较老的歌，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我们来休息一下。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5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的节目呢最后还剩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就母亲节这个话题延伸到父母要来美国看望我们，带他们旅行，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或者说建议啊。那么我知道宇阳同学之前是爸妈已经来过美国旅游了，所以我想你应该有更多的建议和一些更深刻的一些感受。你当时爸妈来美国是玩了多久啊？当时
20天。
20天。那你完全是自由行吗？就是全是你一个人去替他们安排，还是说有跟旅行团呢？
去了那个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这个是跟团，然后其他的都是自己
去计划。
对，
据我了解，不止你爸妈，你们家的弟弟妹妹一大家子都来了。
姐姐弟弟，对，
至少来了4个，是不是？
对，4个。
那对你的负担是不是很重？
对，当时快给我累死了。然后，但是
也开心，
也很就是成长，就是你要带他们，你要去处理不同的事情，然后你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然后要跟美国各方面去 travel 去沟通，像飞机。这个机场那个飞机总是晚点，然后我坐了3次飞机，3次全晚点，当时我妈就要崩溃了。然后但是她因为在国内就是
没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对对，
不适应。
对，然后我就要去坐中间的那个
哎，不过我坐飞机都没有怎么晚点哎，
算我比较人品比较差。对，然后就是要就是需要去理解父母他们的焦虑他们的不适应啊，然后去 care 他们，
是不是要给他们打更多的预防针，比如告诉他们一些意外的事情，比如说像飞机会晚点啊，要事先跟他们讲很多遍，然后到时候真的不晚点了，他们反而就不会有那样的心结。
对，你要就是清楚父母想要的是什么，像我父母就会比较有抱负啊，我要20天要东西全部玩完。但是有的父母我知道，我朋友的父母其实就是为了学女儿的毕业，然后就是想看看他的生活环境
活，
然后看看他的朋友，然后其实不是为了主要旅游，所以看情况。
对，不过不管怎么说，父母难得来一次美国，还是尽量的能带他们去更多的地方去见一见这个
对
市民还是不错的。
对，然后像尼亚加拉瀑布啊，然后波士顿啊，然后黄石啊，这些地方都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我觉得父母他们来的话，首先要带他们进行签证的准备嘛，第二步就是买机票，主要他们还有英语上面，可能有的父母不会说英语的话，还需要给他们事先做一些小的准备。你父母来了以后，他们完全没有说不会说英文没有关系吗？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有，他们不会说英语，然后就完全要依赖我嘛，这样的话他们就得好像似乎就是说
四个人就是拿你一个人当翻译，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其实还是表现不怎么好，因为当时因为我跟我妈计划总是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然后她是那种特别强，然后就是总是爱 plan 自己 control， 但是她在这边又不会英语就需要我，然后我又觉得她的 plan 没我的好，然后
那你这时候就得跟她沟通了嘛，就家人之间最需要的就是去沟通嘛。
对，然后她又要依赖我，这时候她就特别不舒服。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沟通，然后其实你需要去做他们的翻译。对
对，其实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你跟你父母在一起，可能因为之前你们俩都在一居两地，所以那个时候的摩擦不会那么多，那么来了美国这20天完全都集中在一起了，那么旅游的话真的是很能暴露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去耐心去认识到这些，就是说可能会有摩擦，那么每当遇到摩擦的时候就让自己先冷静下来，然后多去想想父母的好，多去想想父母为自己的付出，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好的去解决这些摩擦。
对。
那国文同学，你父母还没有来，他们是毕业会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吗？
没有啊。
为什么不来呢？
因为不知道，哎，可能觉得那个花费比较高，然后最近也没有准备好，然后但是他们可能会再晚一些的时候会过来，
就还是有来的这个打算的。
对对。
那他们来的话，你打算带他们去哪呢？
我还没有想过，呵呵，但是肯定是要先玩一下纽约的吧，然后可能东岸的话像 DC 这种，就是你都来美国了嘛，肯定要
去首
都看一下。
对
对
对。
然后我还知道很多人就是设计很好，就是去那个玩 cruise。这个因为那个自己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又吃得很好，然后就是好几天的时间都过去了。
你这是含沙射影吗？
没有在说你。
哎呀，其实我觉得 cruise 还是就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
因为可以看看海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有很多好吃的，
对，
还有很多娱乐的设施，
还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我觉得就是美国一方面就是人文景观嘛，就大的城市，那还有一些就是自然景观嘛。那我知道国文和宇阳都去过黄石，黄石公园去年其实被炒得很热，因为去年他们据说世界末日的时候是就黄石要公园要火山爆发了嘛，但事实证明它还没有爆发，然后我们三个都去过，就证明它还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给大家建议说在它没有爆发之前还是去体验一下。
对，
那么你们两个都去过黄石，有没有什么建议？去黄石有什么一定要做好的准备啊，或者是一些措施呢？
一般去黄石就两种方式吧，一种是报团，另一种就是
自驾
开车。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开车还是挺好玩的，一群朋友。
对，但是其实开车的话还是路上会要很注意安全，因为毕竟要开很久。
对，路程还是挺长的。然后我最怀念黄石的就是他那个小木屋，然后好像是西门，然后那个小木屋超级棒。
狗文同学呢，最怀念什么？
黄石啊，觉得应该是动物吧。对，因为比较喜欢看动物。但是
我觉得美国这点很好，就是动物它都是跟人是非常和平的相处。
对对对，
有的时候人反而还要让动物，就比如说熊在路中间，哦不是熊了，也对，有牛啊熊啊在路中间吃干嘛的时候人都得等着它。
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黄石的时候去泡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 Boiling Water。
这个是一定要强烈推荐的。
对对对，
就黄石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景点叫 Boiling River。
River，
然后它是有两股河流是不同的温度，一股是非常冷的，一股是冒着热气沸腾的那种水，然后两股河流交汇的地方你就可以泡一个非常舒适的温泉了。
不是特别的舒适。
对，要看什么时间。
对，因为水流特别的急。然后在去的路上还碰到了那个三头野牛，然后这个时候本来想从他旁边过去，结果那个旁边的那个 ranger 就是在大吼说，
护林人就说你要离他远一点。
对，去河边去河边，
怕你们伤害他。
对对对，然后就跑了。
对，黄石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它跟国内的九寨沟有点像，都是那种自然景观五颜六色的啊，但是去了黄石才会发现哇，这个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壮丽。好了，我们的节目转眼就要接近尾声了，还有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国文还有宇阳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或者说还有什么感受和补充的话现在想说了，你还有一次机会哦。
我要赞美神，然后同时要bless 所有听众朋友，希望你们的留学生活能顺利平安然后开心。
谢谢宇阳同学。我们补充一点啊，宇阳同学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呢也感谢宇阳同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把这份祝福送给你。好，那国文。
那我就补充一下，就是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嘛，然后来美国两年的时间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可能现在就是要分别去向不同的地方，
伤感。
对，所以就是祝大家一切顺利吧。
对，祝大家毕业快乐。好，那么非常感谢国文和宇阳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呢就要画上句号了。以后还有机会啊，我知道宇阳同学还有很多话想说，
下次会再来。
那我们就先这样，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祝今天所有的母亲都有一个愉快的节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
你